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带着喜乐和敬畏的心来到你施恩座前，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是爱，是那从创世以来不变的爱，你将你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这份爱超越了我们所有的理解，耶稣是唯一的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为着你那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领我们进入光明国度的救恩，献上无限的颂赞。我们赞美你的圣名，因为神的大爱已彰显在世人面前。我们看见在2000多年前的十字架上，你向我们显明了最爱最高的真谛。我们本该受死的刑罚，却由你无罪的羔羊独自担当。我们为着十架救恩已成全而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你的怜悯和信实，因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你的国度从亘古直到永恒，你的权柄超越了地上的掌权者，你是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在崇拜中来敬拜你，在生活中来顺服你，愿你的王权和荣耀遍满全地，愿我们的心完全降服在你的治理和引导之下，愿我们的生命能成为对你救恩最好的回应。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弟兄姐妹们平安。上周日李牧师领我们走过列王记下第6章到第8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面临着外部敌人亚兰王的围攻和内部撒玛利亚的饥荒，他们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巨大的危机当中。那我们的神如何行事呢？神是亚兰王的军队被眼睛蒙蔽，无法捉拿他的仆人以利沙。我们看到神如何在危机的顶点，用4个大麻风病人一夜之间使亚兰军队逃跑，成就了看似不可能的丰盛。最终我们看到上帝如何掌管君王的心和历史的进程，使苏念的妇人得以收回他的田地，这显明神在看似混乱的局势中，他仍然掌权。从上周日的信息，我们看到上帝是多么的有恩典、有怜悯、有能力来保护和拯救他的子民。今天我们要看到同一位的上帝的另一面，是他公义和圣洁的一面。当我们进入列王记下第9章第10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位拯救我们的神，他也是一位执行审判的神。他如何对待亚哈家长期以来累积的罪孽和偶像崇拜呢？答案就是他亲自介入，执行了他迟来但是必然成就的公义审判。我们看到是一场政治和属灵的风暴，但这2章经文充满了战车的即使血腥的杀戮以及王后的惨死。在人的眼中，这好像是一场残酷的篡位的戏码，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是他对罪恶长久容忍之后的公义的执行。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耶户的故事来认识我们这一位掌管历史不容罪恶存留的上帝。在这2章当中，没有神迹，没有拯救，也没有转机，只有审判，而且是快速直接也毫不掩饰的审判。这就好像整卷书突然换了颜色，上周的内容还是危机中的恩典，今天 就是罪恶面前的公义。同一位的上帝，上周让我们看见他的慈爱，这一周他要让我们看见他的公义和圣洁。上周的经文让我们知道神值得信靠，这一周的经文提醒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喜欢神的恩典，但今天的经文要问我们一句，我们是否也敬畏他的审判？亚哈家族兴盛了多年，好像没有人能碰，没有人能够动他。巴力崇拜甚至一度盖过耶和华的名。但是当神说时间到了，审判就开始了。耶户只是神的器皿，审判真正的主角不是刀，不是战车，而是上帝的公义。所以今天的经文并不是古代暴力的故事，而是一面属灵的镜子，他要我们反省，我是否只想要听恩典而不想面对审判，我是否留着亚哈家的一角在我心里，就是一些我知道应该除掉却迟迟不肯处理的罪。我们是否在危难时信靠神，但在平顺时却轻忽神？弟兄姐妹们，神在危机中拯救，他也在历史中审判。他的恩典带来救赎，他的公义带来洁净，这两样都是他的作为。两样我们都需要清楚认识。借着今天这两章的经文，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三点。上帝拣选工具执行公义。第二点，上帝的烈怒对罪恶，针对罪恶与偶像。第三点是热心侍奉的教训与警告。当神决定执行他的公义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方法，也不是没有器皿，他会兴起人，他会使用人，甚至是你想不到的人。这就带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重点，上帝拣选他的工具来执行公义。今天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们请弟兄们先开始，然后姐妹们我们轮流来念，用起印的方式。我们念首先念列王记下九章前面十三节的经文，弟兄请。先知以利亚叫了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扣下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抹去。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看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将军呐，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呢？回答说，将军呢，我要对你说。你要击败你主人亚哈的全家，好在耶洗别身上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 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波欢的家，就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一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他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和华作王了。好，我们再念下一段的经文啊，我们请姐妹开始念。耶和华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他们就去葬埋他，就是他的骨和脚并手掌。耶洗别的尸首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上帝透过先知以利沙的门徒高立耶户为以色列的王，这就代表对亚哈王朝的审判的开始。以利沙只是门徒带一瓶膏油到基列的拉莫去找耶户，门徒就遵行，将耶户从同僚中带出，高抹他，并且传达上帝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的主人亚哈的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的流血的冤。这直接回应了以利亚在拿伯葡萄园事件后的预言，预告亚哈家将被灭绝。随后耶户被军官永立为王，他们吹角宣告，象征上帝的旨意迅速的实现了。耶户立刻行动，射杀以色列王约兰，也就是亚哈之子，并且杀死犹大王亚哈谢，因为亚哈谢与亚哈家联姻，随从并支持了亚哈家的邪恶道路，推动了偶像崇拜，所以他是该死的。再说耶洗别，他听见耶户到了耶斯列，他就插粉梳头，这表示他不仅没有谦卑自己，为自己的儿子大大的哀哭，反而他照常出现，他插粉梳头，想要显得伟大和庄严，希望这样子可以吓阻耶户。耶户对耶洗别的处决是非常戏剧性的。耶洗别站在窗前嘲讽耶户是新历，因为新历做王七天就被杀了，耶洗别就暗示耶户的命运也会和新历一样。但耶户命令太监将他扔下楼， 然后耶户使马和战车践踏他的身体，又狗吃他的肉，所以只剩下骨头、手脚和脚掌，完全应验以利亚预言。其实亚哈家的罪魁祸首就是耶洗别，正是他引入了巴利，杀害了耶和华的先知，阴谋害死了拿伯，先后又使他的丈夫和儿孙作恶，他影响了三个朝代。现在他跌落的日子终于来了。这段经文强调上帝的公义不是抽象的，而是透过历史事件，透过人手来执行实现的，显示神对罪恶的零容忍以及预言的绝对可靠性。在今天我们的处境当中，当然我们很少会像耶户一样拿刀去清除恶人，但是我们仍然可能被神放在某一个位置去阻止罪恶，去维护公义，可能是在职场中拒绝说谎，可能是在一个团队中不加入霸凌的行列，在家庭里制止言语的暴力，在朋友之间拒绝散播仇恨，拒绝散播谣言。公义不是一定要站在新闻的头条版面，有时只是你拒绝跟别人一起轻看弱者，拒绝沉默纵容不义，拒绝用大家都是这样来做借口。上帝不是只呼召少数人来做耶户，他也同样呼召普通信徒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不妥协的良心。有一位在矽谷工作的工程师，他是组内的弟兄，他发现他部门的主管长期拿别人的功劳当成自己的，还刻意压低某些员工的考绩的评分，好让自己能够升职。这位弟兄心里很不安，可是他的心中也有很多的挣扎。他想，我有家庭要养啊，我为什么要插手这事呢？他想，反正别人都沉默，我讲了也不会有人来感谢我。但是有一天，他读到一句话，他沉默的人其实是在为不义造势。所以他祷告以后决定站出来，他写信给人事部门，他附上证据。后来公司真的处理了那一位主管，也恢复了几位同事应该得到的奖励和晋升。他说，我不是想当英雄，我只是不能假装没有看到。这就是现代版的耶户，不是带刀，而是带着良心。有的时候神不是要你改变世界，只是要你拒绝跟世界一起沉沦。我们再来思想第二点，上帝的烈怒针对罪恶和偶像。我们一起先念一段经文啊，还是一样，我们请弟兄开始念单数节，然后请姐妹念双数节。请。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信送到撒玛利亚，通知耶斯列的首领，就是长老教养亚哈众子的人，说，接了这信，就可以在你们主人的众子中选择一个贤能合宜的，使他做他父亲的位，你们也可以为你们主人的家来征战。家宰、义宰和长老并教养众子的人，去见耶户， 我们是你的仆人，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必遵行。我们不立谁做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你们信一到，他们就把王的70个儿子杀了，将首级装在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那里。次日早晨，耶户出来，站着对众民说：你们都是公义的，我背叛我主人，将他杀了。这些人却是谁杀的呢？凡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耶户竟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亚他谢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是谁？耶户从他与一家的儿子迎接他，耶户问他安，对他说：你诚心待我，我诚心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于是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他杀到尽尽，正如耶和华对以下这一段经文详细了记载耶户系统性的灭绝了亚哈家的余孽，展现了上帝对长期罪恶的彻底的审判。耶户先写信给撒玛利亚的首领和亚哈70个儿子的长辈，挑战他们永立新王来对抗他。这些人恐惧，就顺从了耶户的命令，将70个儿子的头砍下，装在篮子里送到耶斯列。耶户公开的宣告，这是应验了上帝的话，并且杀死亚哈家的所有亲属、臣仆和祭司，无一幸免。接着，耶户在路上遇见犹大王亚哈谢的兄弟们，他们正要去探望亚哈家的后裔。耶户下令捉拿，并且在牧人井边杀死他们42人，因为这些人活着可能会鼓舞那些仍然效忠亚哈家的人。然后他遇见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约拿达虽然不是先知，不是祭司，也不是利未人，却因为舍己和敬虔的生活备受众人的尊敬。耶户虽然是一个战士，但他也知道他，而且很尊敬他。约拿达与耶户握手，表示支持他。所以这一段经文连接回亚哈家的罪恶的根源。亚哈和耶洗别引进巴利崇拜，杀害先知，并且谋害拿伯，以拿取葡萄园。 谋害达伯以夺取葡萄园，导致上帝的烈怒倾倒下来。经文强调，上帝的审判是针对的一系列的罪恶，而不是随机发生的。耶户的行动虽然残酷，但是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彰显了上帝的圣洁和不容玷污。亚哈家提醒我们，那不是突然爆发，而是被合理化、重复化，最后变成家族文化、社会文化。对北美的华人来说，偶像不一定是庙里的神像，而可能是安全感来自银行的户头中的存款，孩子的成绩就是父母的价值，职位的高低就是人生的成败。这些看起来很正常，却悄悄地夺走了我们对神的仰望，甚至把压力变成遗传，让下一代也活得焦虑疲惫，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上帝的烈怒提醒了我们，他不会永远容忍。神的审判不是为了毁坏，而是为了阻止毁灭的延续。他的目的是要让破坏性的循环能够终结。让我们和下一代重新得到自由。亚哈家在今天代表的是一种类型，有文化，有成功，有权势，但是没有悔改。有一位北美的华人父母，信主多年，也很爱他的孩子，但是内心的深处，他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如果孩子不上名校，我这辈子就是失败的。于是他们从小让孩子补习，安排各种才艺竞赛 SAT AP， 把暑假排得满满的，孩子的成绩很好，但是他的焦虑非常的高，情绪的压力非常大，甚至开始逃避信仰，拒绝与父母谈心。多年以后，父母才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存心犯罪，但却在无形中把成功神学传给了下一代，让孩子们相信，我被父母亲爱是因为我表现得好，我让父母因我为荣。这不是巴利庙，也不是拜金牛犊，但这同样是偶像，只是换了包装。上帝的审判不是针对孩子，而是要阻止父母亲把错误的价值传给孩子们。我们再来思考第三点，热心侍奉的教训和警告。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啊，我们请姐妹啊先开始念，然后弟兄，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请。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从前直到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 不和约哈达进去献平安祭。280人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利和等的阴牛犊。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的约，不离开耶波罗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鲁本人、马拿西人之地。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作王。好，经文记录了耶户清楚巴利崇拜的高峰和他个人的局限，呈现热心侍奉的两面性。耶户假装热心侍奉巴利，召集所有巴利先知、祭司和崇拜者到巴利庙，声称要献大祭。他确保没有一个犹太人混进去，然后下令80名的护卫兵和军长屠杀所有人，将尸体丢出去，拆毁巴利的柱像和庙宇，甚至将巴利庙变成厕所。这彻底根除亚哈和耶洗别引入的异教崇拜，应验了上帝的命令。然而经文转折指出耶户的缺失，他却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金牛犊，也就是以色列北国的偶像崇拜。因此上帝虽然赞赏耶户的热心，应许他的后裔做王位一直到第四代，但是也开始缩减以色列的疆土。从约旦河东开始，耶户在位28年以后去世。这一段经文对比耶户的成功与失败，警告部分顺服的危险。除去明显偶像巴利，却保留了拜金牛犊的罪恶，终将导致衰落。这强调上帝要求全心全意的顺服。耶户不是不热心，他清除了巴利，但是他没有清除金牛犊。换句话说，他顺服了80%，但是保留了20%自己的底线。对很多北美华人的信徒来说，可能也是如此。我愿意顺服，但是我不愿意道歉。我愿意奉献，但是我不愿意去饶恕。我愿意带领查经，但是自己的家庭却是争吵不断，没有安宁。外面有侍奉，里面 没有更新，这就是现代版的金牛犊，不是明显的邪恶，但是足以削弱生命。神要的是全心顺服，不是局部的改良，不是要我们更忙，而是要我们更真，不是做更多基督徒的事，而是要我们更像基督。有一位弟兄在教会非常的忠心，带茶经，做招待，参加短宣，还在建堂委员会，他服侍了多年，大家都称赞他是教会同工的好榜样。但是他的妻子告诉别人说，他对教会非常热心，非常好，但是对家人却很少耐心。孩子们也说，爸爸对别人都很有爱心，回家以后却常常只剩下疲惫和责备。后来他自己在退休会中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以为我在服侍神，后来才发现我其实是在用服侍来逃避自己所应该面对的问题。弟兄姐妹们，耶户不是坏人，他是不完全，他愿意顺服神到一个程度，但是没有让神完全管理他的心。这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危机，我们愿意服侍，但是不愿意被修剪，我们愿意做工，但是不愿意被更新。神要的不是更多的侍奉，而是要更深的顺服。今天我们透过耶户看见了上帝如何亲自对付亚哈家的罪，让长久被压抑的公义终于得以伸张。但是这不是一段古代暴力的记录，而是几面照向我们的心的镜子。第一面的镜子，我们看见上帝会兴起他的工具来执行公义，他使用耶户，也可能使用你，不是拿刀，而是拿勇气，拿真理，拿信仰做见证。你可能不是推翻王朝的人，但你可能是那个拒绝沉默，拒绝妥协的人。上帝不只是找有能力的人，他找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的人。第二面镜子，我们看见上帝的烈怒不是随机的，而是针对长期不悔改的拜偶像。亚哈家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是一代传一代的，罪恶变正常。今天我们也必须要问自己，我们家，我们心里是否也有包装过的偶像？是焦虑自己的成就吗？是要控制孩子们吗？是要从金钱而来的安全感吗？还是别人怎么样看我，比神怎么样看我是更加的重要呢？上帝的审判不是为了毁坏，而是要阻止毁灭继续延续。第三面的镜子是什么呢？第三面的镜子，我们看见热心侍奉并不等于完全的顺服。耶户很热心，但是他只除掉巴利，却保留了金牛犊。他做了80%，却保留了20%自己的底线。今天我们也要问，我是否在服侍神，却没有让神碰我最深的内心的深处？我是否忙于教会的事，却忽略了神要先更新我的生命？神要的不是更多的活动，而是要更深的悔改。不是做事要更勤快，而是要你的心要更完全。今天的信息不是要我们离开的时候更了解耶户，而是要我们更加敬畏上帝，并不是要我们更熟悉历史，而是要更敏锐于罪恶。不是只看到神审判亚哈家，而是愿意让神先洁净我们自己的家。 愿我们不是只停留在信靠神的恩典，我们也能够学会敬畏神的公义。但愿我们不是只求神救我们脱离危机，我们也求神救我们脱离罪。但愿我们不是只求神来改变这个世界，也愿神先来改变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有恩典又有公义的神。你不仅在危机中拯救我们，你也在历史中来审判罪恶。你不仅施慈爱，你也不轻看偶像和悖逆。亲爱的主啊，今天你借着耶户的故事来提醒我们，你会兴起人执行你的公义。求你让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愿意被你使用，成为真理的见证人。你也光照我们生命中那些不肯面对的偶像，那些看起来是正常但正在取代你的事。求你挪去我们心中的亚哈家，切断那会延续到下一代的捆绑，让我们与家人都在真理中得自由。亲爱的主啊，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像耶户，热心有余，顺服不足，做事不少，悔改不深。主啊，求你不要只改变我们的外面，求你得着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全心全意来跟随你。求你让我们不只是欣赏你的恩典，也真心敬畏你的圣洁，不只是听见你的话，也愿意被你的话来更新来洁净。亲爱的主啊，若你只正在呼召人，愿我们能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到底，而不是只顺服一半。愿你得着所有敬畏你、讨你喜悦、可被你信任的子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Please arise.